我们今天一起学习《佛说佛地经》。这个经是佛给我们说佛地的事情，佛地就是指的佛待的那个地方，佛的境界，就是佛讲佛的境界是怎么回事。学这个经的意义在呢，就是我们都是学佛的，学佛我们是以成佛为目标，就是我们最后都要成佛。这个佛究竟是什么样，佛地究竟是怎么回事，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后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这是我们应该先至少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你那个立这个成佛的志啊，向佛学呀、才有目标，就是你最后是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得有这个了解，这样才有动力。就是说我想向哪方面努力，所以对这个佛的状况有所了解，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对佛的了解就不正确，你想象的那个佛根本不是佛说的那个样子，根本不是就是真正的佛的本身的样子，你是道听途说自己想象的那么一个根本不是佛的那个样子，结果你学了半天，你最后学的不是佛，你也不可能成了佛。所以说学佛就是要先要知道佛是什么样子，佛是怎么回事。这个经呢，就是佛给我们说佛的境界，是怎么回事？我们就开始学。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就不介绍了。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著最胜光耀七宝庄严。这句话很长，一直他就是描写这个佛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大宫殿中，所以呢我们就不把这句话读完，我们就开始就告诉你说，一时薄伽梵住在一个佛的大宫殿中。这个佛的大宫殿是什么样子呢，就佛就说了很多的描写，我们就一句一句的来看这个佛的大宫殿是什么样子。一时就是说有一次，在那个时候呢，薄伽梵是世尊的译音，意思就是世尊，就是世人所尊重的圣人，这是时间人物。然后就是地点，这个那一次世尊在哪儿呢，没在我们人间，他是住在天上佛的大宫殿里。这个天上的这个佛的大宫殿是什么样子呢，他说住最胜光耀七宝庄严。先说后边这个七宝庄严，七宝呢就是金银琉璃，这个就是我们世间吧，最好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什么珍珠玛瑙之类的，这是七宝。七宝庄严，庄严是打扮，就是说佛的这个大宫殿呀，它是用金银琉璃珍珠玛瑙什么这一类的宝贝来盖起来的，这就叫七宝庄严。我们前边讲经也说过，实际上呢天上是不可能有我们地球上的这种七宝的，这种七宝是很低级的，是我们人间的，天人看来这都是跟破铜烂铁一样，都很不值钱的，很低级的东西。但是呢天上的材料呢，佛又没法给我们描写，我们也无法想象，也没见过，所以佛呢就只好用我们地球上最宝贵的东西呢来形容天上这个大宫殿呢用的材料。也就是说那个材料本来是我们人无法想象的，但是佛为了让我们 能够想象，就只好用我们人间的最好的材料来做一个描述，要理解这个意思。最胜光耀，就是说这个七宝呢不是一般的七宝，是最胜，就是最好的，最美妙的光耀，最这个光明，就是这个非常亮丽吧。佛的大宫殿呢是用这样的有最好的七宝材料做起来的，做出来的。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边世界，就是这个大宫殿这个材料由于非常的好，所以它本身呢就是放光，这个宫殿本身放光，它的光可以照到多远呢？可以普照一切无边世界，就是佛的这个大宫殿，它不但能照亮我释迦佛所待的这个国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还能照一切无边世界，上下左右前后各种世界都可以照到。然后就是说我怎么看不到呢？这就是我们凡夫的肉眼呢是看不到天上境界的，这个必须用天眼，而且必须用非常好的天眼才能够看到的。无量方所妙事见列，周圆无际。这个标点标的不对，我备课的时候改了一些标点。无量方所妙事见列，这是一句。无量方所，方所是指的这个所，就是住所，方也是房子，方所就是指的这个佛的这个世界里啊，这个大宫殿，它不是一座建筑，方所是很，就是一个建筑。无量方所就是这个大宫殿，周围有很多的建筑，很多的宫殿，这些宫殿呢都是妙事建列。妙事就是这些宫殿都装扮得非常美妙，非常漂亮。建列就是列，就是一列一列的并列啊，就是都排开的。建列就是之间是有间隔的，这个就是大宫殿的周围也有很多的宫殿，都是这个有相当的距离，有间隔，然后都这个一列一列的。周圆无际，其量难测，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标点，有一个逗号。然后说这个佛住的这个大宫殿跟周围的这些宫殿，周圆无际，就是说这个大宫殿呢，也可以说就是佛的这个大宫殿呢周圆无际，你看不到边儿，你周圆无际，就是说你我们一般的这个盖的宫殿呢，你可以绕着宫殿走一圈，这就叫周圆，就是绕它一周。佛的这个大宫殿呢周圆无际，你找不着边儿，没有边儿，际就是边际嘛，没有边儿。其量难测，就是这宫殿究竟有多大，有这个你是看不到的，就是难以测量的。超过三界所行之处，就是佛的这个宫殿呀，超过我们三界所行之处，就是说三界我们现在是欲界，欲界本身就包括六道，从地狱一直到天上，这个欲界就包括六层天，欲界上边色界，色界上边无色界，这三界就包括了我们六道轮回的整个这个凡夫境界。说佛的这个大宫殿呢，它超过我们凡夫梦中境界所行之处，就是你在这个六道轮回，不管你轮回到哪儿，你不管走到哪儿，所行之处都不是佛的这个境界。佛的这个境界超过三界所行之处，就是你上过最高的天，见过最美妙的境界，那都没法跟这个佛的这个宫殿的来比。胜出世间善根所起，就是佛的这个大宫殿的一切功德呀，胜过，就是超出，也是超出的意思。世间善根所起，我们世间善根呢也有一些很漂亮的东西，这个人世间善根，善根有善报，他做了这个就是很大的福报， 这也算这个世间善根。但是在就是有很大的享受吧。但是这儿这个世间善根呢，不是指的那个大福报的善根，而是指的众的，就是学习佛法熏习留下的记忆，留下的佛法这个清净种子的记忆，这叫善根，这叫真正的善根。就是这个善，它是能够真正把你引向最善，就是最后让你能成佛，能解脱这个生死轮回的生死长梦，能够这个远离颠倒梦想，彻底度一切苦厄，让你得到真正的快乐，真正的纯善，这样的善根。所以这个地方说的是超出胜出世间善根所起，就是世间学佛的人，有的学得很好，福报非常的大，他得到的那个所升起的那个福报，都是没法跟佛的这个大宫殿比的。就是我们见过学佛学得最好的，哎，大菩萨，他的那个世间善根所起，世间那就是梦中没醒的，就是凡夫的学佛的这个功德所得到的大福报，都是没法跟这个佛的这个大宫殿比的。最极自在，净实为相。最极自在，就是他不是一般的学佛的善根能比，他也不是这个就是地上菩萨的善根能比。说登地了，初地菩萨、二地、然后八地、十地菩萨，这都是大菩萨，都不得了了，福报非常的大，不可思议。就是那样呢，也不如佛这个大宫殿呢，这个就是自在。所以佛的这个大宫殿是最极自在，初地以上菩萨已经很自在了，但是呢，佛的这个宫殿是最极自在，就是比超过十地菩萨的自在。哎，像观音观自在，哎，观音菩萨就是那些十地大菩萨，都是没法跟这个他们的功德，都是没法跟佛的这个大宫殿比的。佛这个最极自在，净实为相，就是这个大宫殿啊，实际上这说了一句非常了义的真相的话，就是这个大宫殿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清净的心识作为它的样子。就是说现在呢，佛是要给我们说一下，说佛说佛地经，说一下佛的境界。他因为要给我们这个梦中的凡夫说，给我们这个世间人说，所以他必须用我们世间的语言，用我们见过的东西，用我们能够理解的名词来给我们假安利他的那个境界。哎，这肯定是假安利的，因为真正佛正的境界连十地菩萨都无法想象，就是一地不知二地，十地不知佛地，佛的境界只有佛才能够亲证，只有佛跟佛才能够知道。所以说我们凡夫是不可能只想象到佛的境界的。但是佛他又要让我们大概的知道佛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功德，这样我们好知道向他学习什么。所以佛必须用我们凡夫语言来说，所以他就得用我们凡夫语言呢来假安利，就是就好像这个假安利一个佛的境界，就好像这个幼儿园的老师给这个小朋友们讲世间的事情一样。哎，小孩子有很多东西他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呢，老师又要让他们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了解人社会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他就要用一些小孩子能够理解的词儿，能够理解的事儿，能够理解的东西来描述我们这个世界。那里头，所以这个幼儿园的老师给小朋友们讲的知识啊，也可以说是相当大部分都是假安利的。哎，到他长大了能够理解更多的语言的时候，再用更复杂的语言再给他去描述世界，实际上都是假安利的。哎，因为你用嘴说出来的世界永远不可能跟那个你亲自去体验的那个世界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佛在这儿用凡夫语言给我们描写佛的境界啊，是假安利的。但是这一句啊是 说出了义的话来了，就是实际上佛的这个大宫殿是净实为相，就是是佛的清净心识是他的样子。也就是说，实际上佛住在什么地方啊？佛就住在他的清净心里头。说佛住在他自己清净心里头，那是谁住在佛清净？实际上没，这是话这么说，实际上佛的清净心识就是佛本身。因为我们这个知道佛的很著名的两句话，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唯有识是真实存在的，万法里头唯有识是真实存在的，心识之外的法都是心识当中的梦，都是心识当中的妄想，只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在佛那儿也是这样，只有佛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佛的心跟我们凡夫的心都是一个心，我们也是只有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佛的心跟凡夫心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他心是由记忆组成的，就是我们留下的记忆的内容不同。我们凡夫留的记忆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是梦，我们把梦当作真实，我们说世界是物质组成的，所以我们留下了很多颠倒梦想邪见的记忆，不正见的记忆，就组成了这个认梦为真认假为真，我们就在这个不知道是梦的梦里头，我们当作真实世界来追求，在这里头瞎折腾，这是我们梦中凡夫留下的记忆的内容。佛的心也是记忆组成的，它是由什么记忆组成的呢？就是它由从它发菩提心学习全部佛法，一直到把全部佛法都学得非常圆满，所有圆满佛法的记忆组成了佛的清净心识。这个佛的学佛的全部的圆满的佛法的记忆，这就是佛的清净心识，这就是佛的法身，这就是佛的本身，就是佛的自性，就是他的本身自体。所以呢，这个清净心识也叫做佛的自性身，就是他的自身，也叫做他的法身，因为他这个记忆都是佛法，以佛法为身。所以呢，净实为相，这是一句非常了义的话，就是佛住在什么样大宫殿里头啊，他这大宫殿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清净实，就是他的大宫殿。下边一句，如来所都，这个都就是指的首都，总都，就是总管，总指挥，就是说佛的这个大宫殿呀，是如来所都，如来是住持，如来是方丈，如来是这个总统，如来所都，如来所管辖，诸大菩萨众所云集，在佛的这个大宫殿里头啊，除了佛还有谁啊？有诸大菩萨，所有的大菩萨。这儿这个大菩萨呢，我们说过大菩萨有两个含义，一个呢就是梦中的凡夫是小菩萨，因为这还不是真菩萨，因为没有从梦中醒来，这个从梦中醒来那就叫初地菩萨，初地以上菩萨呢都从梦中醒来，没有梦了，这个见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真相了，所以这些呢都叫实证到真实的大菩萨，初地以上菩萨都叫大菩萨。这个初地以上菩萨里头有时候啊，这个时候比较少，就是再分他们里头更大的菩萨，就是八地以上成更大的菩萨，也称大菩萨，这个地方就是指的初地以上的菩萨，叫诸大菩萨，诸就是各个一切，就是所有的初地以上的大菩萨众所云集，只要你登了地的菩萨呀，你都可以看到佛的这个大宫殿，都可以到这个佛的大宫殿来听佛说法，众所云集，这个都可以集合在佛的大宫殿里头。 那就是说我们凡夫啊，梦中凡夫的任务就是怎么从梦中醒来正道出地。你正道出地，说有人老是说正道出地之后干什么呀，这个你不要，不是你凡夫这个不用你操心的事儿。你一正道出地就可以看到佛的净实为相，看到佛的心，就可以到佛的这个大宫殿来啊，直接请教佛，直接听佛说法，哎，就不是梦中法可以指挥的了。如来诸大菩萨，然后呢，无量天龙人非人等常所依从。除了这个地上菩萨都来了，还有无量的天龙人非人等常所依从。我们先解释这个名词啊，天是指的天人，龙是指的这个天上的龙，哎，人非人等，这是一个概括的称呼，就是说天上啊有人有非人，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字天，这就是指的天上的人，龙就不是人，它是天上的畜生，所以就叫非人。这个非人不光是龙，天龙八部，哎，一共有这个八类天上的这个居民吧，哎，就是天人是人，其他的都是非人，什么这个钱塔婆呀、香神、入月神、什么大蟒蛇、金翅鸟，这些天龙八部，除了第一个天是人，剩下那七部呢都是非人，就是畜生，不是这个人类。这是天上的天龙人非人等，就是指的天龙八部。无量天龙八部呢常所翼从，翼就是翅膀，哎，翼从就好像说中间是佛菩萨，哎，他们就好像翅膀一样，在这个两列，就是在两边，哎，随从都在那儿，这个拥护这个佛菩萨。这儿就要有一个解释，说这个佛的大宫殿不是说只有登地菩萨从梦中醒来的诸大菩萨才可以看到吗？哎，你梦中的人是看不到的佛的大宫殿的，但是这个天龙八部呢是梦中凡夫，哎，是没有从梦中醒来的，因为他还在六道轮回里嘛，他怎么会参加在这个佛的大宫殿里头呢？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佛的大宫殿呢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漂亮，如来在中间说法，诸大菩萨云集在这个来听法。这个诸大菩萨呀，他们都有自己的眷属，就是你看那个阿弥陀佛，哎，中间有两边有大菩萨观音大势至，然后呢还有很多天人在那儿，这个天龙八部都在那周围拥护啊，有这个各种的这个表示吧。这是大菩萨们啊，这个就是平常说法什么庄严会场形成的一种一般的仪式。在这个佛的大宫殿呀，凡夫是去不了的，只有地上以上的菩萨的大圣者才能够去。但是这些大圣者云集，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变化，就是为了庄严这个会场，他们就变化他们的这个凡夫的这个眷属，就是这天龙八部呀，好像还跟那个就是在我们人间一样，哎，大菩萨来了，这个天龙八部都在那儿护卫着，哎，跟着一块儿来。实际上是这些菩萨来的时候呢，就是习惯性的一个变化，目的是庄严会场。当然也起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说佛说的这个法呀也是对我们凡夫说的，也这个就是教育我们凡夫，哎，也起这么一个表示的作用，实际上是菩萨们变化出来的。广大法位喜乐所持，哎，在这个这就是佛在说法的时候，大菩萨跟天龙八部呢在这听，广大法位喜乐所持，就是佛说的这个法呀非常的广大微妙，他们听了之后呢非常的高兴，哎，这个就是 就是说他们都能够听到佛说的甚深微妙法，都感到很高兴，这样的这个宫殿里头吧。作诸众生一切毅力，就是佛在这个大宫殿里头干什么呢？就是做给一切众，给所有众生的一切毅力，就是佛菩萨能够对众生有什么帮助，佛就在这里呢，就是给众生所有的帮助。哎，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说法，就是告诉众生怎么成佛，怎么修行。哎，但是呢，具体到这些众生的各种各样的众生需要的帮助也不同，需要说的法也不同，需要的这个就是他需要什么帮助吧，佛菩萨就会给他们什么帮助。所以呢，这就叫这个作诸众生一切毅力，灭诸烦恼，骄横骄横缠垢。这个给众生什么毅力呢？就是要帮助众生灭一切烦恼。骄横缠垢，就是垢就是脏东西，我们凡夫啊就是叫污染，染污这个食，哎，染污种子，就是本来我们的心呐，这个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呢，学会了这个很多邪见，比如说本来这是梦，我们不知道，我们当真，结果在这里头追求什么名利地位钱呐，什么这个各种这个就是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就在里头追求，这就是叫污染，就是结果造成什么呢？造成我们生起各种的烦恼，这种各种烦恼呢，交叉缠在一起，所以叫交横缠垢，就是乌七八糟的啊，这个各种烦恼交缠在一起吧，就是这个意思。佛呢，就是帮助我们来消灭这些烦恼的，远离众魔，过诸庄严。佛呢，帮助我们远离众魔，说我们有什么魔呀？这个凡是不清净的东西，凡是给我们带来烦恼的东西，都是魔。哎，这个一般那个佛经上呢，就说四种魔，叫这个五蕴魔、烦恼魔、死魔、天魔。哎，这个五蕴魔就是五蕴，就是我们指我们这个五蕴身，精神跟物质合成的这个五蕴身。这叫什么魔呢？你有这个五蕴，就会本身就会产生很多烦恼。比如说，你要吃，你要喝，你要睡，你要这个就是看颜色、听声音，什么，反正各种欲望需求，这个五蕴就是一个就是给我们找烦恼的一个魔，这就叫五蕴魔。死魔，你这五蕴呢，出毛病。病啦，老啦，还要死，这也是我们众生很不喜欢的，这也是死魔。然后烦恼魔，哎，这更多了，贪啊，嗔啊，痴啊，每天这个烦恼不断，这都是魔。还有一个天魔，天魔呢是狭义的，准确的就是指我们头上第六层天，他化自在天的天主，叫这个魔王。这个为什么把它叫魔王呢？因为这它是欲界的最高的那一层的天主，就是它是我们欲界追求欲望追求的最成功、追求的最厉害的。这个追求梦中的东西本身这就是个邪见，就搞颠倒了，这本来是梦，我们不知道是梦，所以我佛教这叫颠倒梦想，就是本来是假的，我们当成真的来追求，这就是一个错误的目标，这是给我们找烦恼的，这是给我们造这个灾难的一个错误的目标。这个追求这个错误目标追求的最成功的，那就是追求到最大福报的，那就是第六层欲界顶，第六层天，天主他化自在天，他是错误犯的最大，谁追求这个越贪，谁就烦恼越大。所以这个魔王追求这个贪的最成功， 他就是一个众魔众的最厉害的，就是魔病得的最深的。哎，他是赞成，就是说让我们人啊都去追求名利地位，都去追求钱，都去追求就是欲望吧，扩大我们的欲望。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一切烦恼的病根儿。所以说欲界追求最成功的这个人，就是第六层天的天主，他化自在天天主就被称为天魔，就是魔王。他不喜欢人们修行，不喜欢人们学佛，不喜欢人们从梦中醒来，哎，他喜欢人们去都追求这个以假为真，追求这个梦中的福报。这是四魔，远离众魔。佛的大宫殿，佛在这利益众生说法，说这个广大法位，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目的让我们远离这个众魔，远离这四魔。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没有烦恼了，断掉烦恼，我们心清净，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大自在，得到了大神通，过诸庄严。哎，佛的这个住的地方啊，超过一切庄严，那就是你再漂亮的人间梦里头再漂亮的东西，根本没法跟这个佛的大宫殿比。如来庄严之所依处，这个大宫殿呢，是如来是佛的庄严之所依处，就是是佛这个就是佛所住的地方吧。你要想来到这个佛所住的这个地方，你怎么去呢？这就告诉你了，说大念会行以为游路，就是说你如果想走到这个佛的大宫殿里，你得通过一条什么路能够走过去呢？有这条路。哎，路，这个路叫是什么路呢？是大念会行就以为游路，用这个以这个为旅游的道路，你就可以走到佛的大宫殿里。说这是一个什么铺的道路啊？你看啊，这是三个东西铺的。大念，首先我们先说吧，念会行这三项啊，以为游路，就是说你要想走到佛的大宫殿里头啊，你可以走这条路。这条路呢，一开始是念，然后走到中间是会，最后是行。你走这个念会行这条路，就可以走到佛的大宫殿了。这个前边这个大字是指的这个念会行啊，小乘也有念会行，哎，大乘比小乘法这个广大甚深，所以大念是指的大乘的念会行。说什么是大乘的大念？这个念是指的什么呀？就是心念、想念、意念，就是我们的想法。说什么叫念路呢？就是学习听闻佛法的这个记忆，听闻佛法的想法为大念，听闻大乘佛法的想法为大念，就是你所念的是什么呢？是佛的大乘佛法，就是听闻大乘佛法就叫大念。什么叫会？你听懂大乘佛法之后呢，你有了这个听明白了，得到了佛的智慧，然后你用这个智慧呢去处理面前的一切事物，去看待面前的这个世界，用佛的眼光、佛的智慧来如理思维，哎，如理作意，这就叫大慧。什么叫行呢？就是你，咱们这就直接把这个说出来了吧。念会行就是什么呀？就是三种智慧的名字。念就是闻所成慧，就是闻听佛法，听明白佛说的意思了，你就是得到了闻所成慧，这就叫大念。这是这个路的开头，就是你要想走到佛的宫殿，你首先要听闻佛法，听闻大乘佛法，哎，而且还要听明白、听懂，这就叫 闻所成慧，闻听佛法所得到的智慧，所成就的智慧，这叫大念。这是这条路的开头。这条路的中段是什么呢？是大慧。怎么叫大慧呢？叫思所成慧，就是思，如理思维所成的智慧。什么叫如理思维呢？就是你在这个大念那一开始的阶段，听懂佛说的怎么修行的方法了，你就如理按照佛说的这个修行方法，如理思维，你去看待，时时处处看待你遇到的一切事物，这就是如理修行，如理作意。哎，就是用佛的智慧来看待你面前的一切，这就叫思所成慧。哎，思维所得到所成就的智慧。然后这个路的最后一段，就是马上要到佛的大宫殿的时候，还要修大行。什么叫大行呢？叫修所成慧，就是修行所成就的智慧。那就是你就可以修成，修所成慧修成了，你就进了佛的大宫殿，你就证到初地了，就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成为初地菩萨了。说什么叫修行修所成慧呢？修所成慧就是这个智慧还是你大念大慧所听闻佛法所得到的那个真理，那个道理，但是呢你是在定中如理思维这个道理，就叫修所成慧。就是你修止观修定，哎，在定中如理思维你大念大慧所得到的那个佛的智慧，就叫修所成慧。这样呢你就可以进入，修成了就可以进入佛的大宫殿了。所以进入佛的大宫殿的这个路，哎，你要到那个说我要到这个佛的宫殿去，哎，以什么为路？以大念慧行为路。大念慧行就是学习大乘佛法，听闻大乘佛法所得到的智慧叫大念。按照你得到的这个智慧，佛讲的真理，去如理作意，如理思维，这样呢所得到的智慧就叫思所成慧。最后你再在定中如理思维前边得到的这个道理，你就可以证到这个佛的大宫殿，你就可以进入佛的大宫殿了。大指妙观以为所称，这个指观，哎，指是，这都是定，定修定，刚才说了，你在定中如理思维就是修所成慧。什么叫定呢？它分两个内容，一个是指，一个是观。先修指再修观。这个定的指怎么修呢？就是停止我们的妄想。我们现在整天啊胡思乱想，那个脑子一刻没停过。哎，你先把这个妄想停下，先把心静下来，这叫止。哎，止就是让一切妄想都断掉，都停止。那就是先断粗妄想。哎，一般呢坐起来呢先断外边的妄想，整天想着这儿到这儿玩，到那儿上班，什么外边这些事儿，身外的事儿先给它止住。哎，止住之后呢，这身里头还有很多事儿，呼吸啊，心跳啊，这个心里头也有妄想，哎，身体内的这些感觉也让它都止住。最后这个就是心里头妄想，粗的妄想止住了，哎，还有一些你意识不到的，实际上那个潜意识还在活动，还在妄想，哎，很微细的妄想也给它止住。最后心如止水，就是一切妄想不起，这就叫止住了。心能够止住了，定在一个叫心一境性，定在一个很稳定的境界了，你就可以，这就有了定力了，你就可以观。什么叫观呢？观就是观察、观点、看法，就是你拿你学到的佛的观、佛的观点。佛让给我们讲了很多观，比如说《金刚经》，佛最后就说，整个《金刚经》，佛就是讲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告诉你说，你应作如是观， 哎，应作像这样的观，像什么样的观呢？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如梦观，如幻观，你一个观一个观的去做，用佛的正见，用佛的智慧来观察世界，这就叫观，这就是佛说的正见。你在定中，在止的基础上思维佛说的正见，就叫做止观。这儿说的是大止妙观。为什么叫大止呢？小乘也有止观，哎，小乘修小乘法也有止观，我们大乘法就叫大止，哎，妙观，这是小乘没法比的。小乘修止，修那个小乘的止观，哎，只能成阿罗汉辟支佛，从梦不能从梦中醒来，实际上没有真正得到涅槃。哎，大止妙观，我们大乘的大止观呢，是能够从梦境中正醒来，照见五蕴皆空，正道出地，还可以再修到实地，还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叫大止妙观。以为所成，成就是车，哎，这个本来这个字应该念胜，在古代胜就是指的四匹马拉着一辆车，这就是一胜，哎，就是交通工具。现在我们这个人们都这个把这个字儿给读那个走音了，哎，现在一般人很少读胜，都读这个秤啊成啊，其实都不对。但是我们也随顺大家，就是乘客吧，乘坐骑，哎，以为所乘，以用这个大止妙观作为我们的交通工具，就是有了路了，大念会行以为游路，就是闻思修佛法，闻思修佛法，你就顺，就你天天闻思修佛，大乘佛法，你就能走，这就是路，你就能走到宫殿。这个闻思修佛法的同时呢，你要修止观，这个止观就好像你在这个路上乘的车，哎，你要是不修止观呢，你走得慢，步行走得慢，哎，你修止观呢，这个心力集中，这样效率好，你走得快，哎，所以呢，你在这个一开始听懂佛法，然后学会如理作意之后啊，要用这个止观，在止观当中，在定中来如理思维，你才能够证到这个出地，哎，所以呢，说这个大乘止观呢，以为所成，你要这叫定慧双修，止观是定，前边念慧行，这只是慧，哎，定慧双修，这样才能够进到佛的大宫殿里头。这个有了路了，也有了车了，你这就冲着佛的大宫殿去了，去，走到修所成慧了，看到佛的大宫殿了，从哪儿进去啊？你得找门，哎，佛的宫殿有三个门，哎，这就是三门，哪三个门呢？叫大空、无相、无愿、解脱为所入门，哎，这个佛的大宫殿三个门，就跟那个我们现在大的庙也是三门，哎，你看那个中间一个大门，两边两个小门，所以这寺啊都是仨门，这仨门叫什么名字呢？就是这三个名字，哎，这仨门，一个叫大空，一个叫无相，一个叫无愿，哎，这个这说的四个字，平常呢一般就说前两个字无愿解脱，哎，就是三解脱门，这就叫三个解脱门，解脱就是解脱六道轮回，解脱一切烦恼，度一切苦厄，从梦中醒来，哎，这就叫解脱。你一入这个门就从梦中醒来了，远离颠倒梦想，以后永远不会有这个烦恼灾难了，哎，就开始这个成为圣者了，这就入了这个佛，真正入了佛的大宫殿的门了。这三个门是怎么解释呢？大空就是空门，哎，空门，小乘只空了一个人我，那是个小空。这个大乘呢，不但说这个梦中没有人，梦中连法也没有，人法皆空，五蕴皆空，哎，一切如梦幻泡影，毕竟空无所有，要 从这个梦中醒来，要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要把梦中的一切相全空掉。所以大乘的这个解脱门呢，第一个解脱门就是要空门，大空门，就是要把梦中一切法要空完，空彻底。哎，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十八界，无十二因缘，无苦集灭道，没有梦中的佛法也要空掉。最后达到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才能够解脱烦恼，进入佛的大空殿。这是第一个门，就是要大空，五蕴皆空，这是第一个门。第二个门无相，这个你在空这个五蕴，空这个十八界，空十二缘起，空梦中佛法，这样都空的时候呢，你真的把它空掉了，你就进入第二个门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叫无相。无相，什么是无相呢？就是心经里头观自在菩萨给我们表演的，他在那儿表演，就是他在那儿说，你看我现在在五蕴里头，我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一下大智慧一升起，像太阳光一照，五蕴没了，照见五蕴皆空都没有了，五蕴的相没有了，哎，梦没有了，这就叫无相。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金刚经多次跟我们这样说，哎，你要离了梦中的相，要从梦中醒来，你在梦中是进不了佛的这个宫殿的。要把这个梦这个相全部空掉，哎，你就是进到了第二个门，叫无相门。哎，先空五蕴，空掉五蕴，然后这就进了第一个门。第二个门就是无相，一下五蕴皆空，哎，一切这个梦相都没有了。梦相都没有之后啊，你面前不是什么都没有，梦没有了，你从梦中醒来了，你就见到真实了。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真相是没有梦里的那个五蕴十八界，梦里的什么都没有，是有什么呀？但是每个人那个正在做梦的心，能做梦的心是真实有，哎，佛菩萨的心是真实有。所以你照见无相，把梦相一空之后，你就见到世界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的真相了。在这个真相，这就是唯有心实的这个真相里头呢，你还要证到无愿解脱这个门。说这个无愿是没有什么愿，是指的你脱离了，远离了颠倒梦想之后啊，你虽然心识还在活动，但是你心识的活动里头呢，再不会有追求梦中一切法的愿了，愿望了。比如说什么名利地位啊，贪嗔痴啊，就是钱呐、啊，什么这个，就是梦里的这些愿追求的这些，你在证到大空门，证到无相门，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之后，你的心再不会去有追求梦中那些法的愿了。为什么呀？你知道它是梦，你知道它是空，你不会再追求它了。这就叫无愿。这个愿是指的那个前边空掉的梦中的一切愿，而不是指的像我们成佛，你这刚证到初地啊，你还得证二地三地，一直到成佛，这个大愿，哎，这个四弘誓愿，这些愿，这是真实的愿，这个不能无。所以这个无愿是有具体内容的，无相也是有具体内容的。哎，无相，无什么相啊？无梦中相，不是说无梦醒了之后的真相也没有，你没有梦中相了，你就见到真相了，真相是有的。真相是什么？就是三界唯有心，哎，万法唯有实，心实是真实存在的，这是真相。所以无相，无的是假相，不是无的真相。无假相的目的就是为了见真相。空也是空的梦中相，不是说你从梦中醒来之后还什么真相也见不到，什么都空，那就是完空了呢。哎，而且你想是不可能的，你从梦中醒来没有假象了，你自然见到真相。所以空也是空的梦中相， 无相也是无的梦中相，无愿也是无的梦中愿，而不是说这个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就还是什么都空，什么也看不见，没有真东西，那都是玩空见，都是这个执着玩空见的人的胡说八道。你从梦中醒来之后见真相是自然的，你不可能不见真相，只要你从梦中一醒来见到的就是自然见真相。所以这个三解脱门呢，这个内容大家一定要掌握好，空什么，无什么相，无什么愿，一切就是空梦中法，无梦中相，无梦中愿，这样你就远离颠倒梦想了，你就进入佛的大宫殿的大门了。这是三解脱门，有路有车有门，现在你入门了，无量功德众所庄严。你进去一看佛的大宫殿里头啊，无量功德就是所有的功德全有，到众所庄严，所有的功德都庄严佛的这个大宫殿，就是里头非常的壮丽，非常的漂亮。这个大宫殿呢有地基，它的地基是什么呢？是大宝花王众所建立大宫殿中，这就是从那个一时薄切饭住，就接着这句话，住一个什么呢？住在大宫殿中，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大宫殿中呢？就用了这么多的描写，最后一句描写就是这个大宫殿呀，是建立在大宝花王上边的，就是大宫殿的地基底下是一个大宝花王众所建立，大宝花王领着这个很多的什么什么大宝花呀，就是莲花，就是莲花，一个大莲花，莲花当中最大的莲花，叫花王，大宝花王。这个世亲菩萨呀，对这个《佛说佛地经》做过一个详细的解释，他那个解释就叫《佛地经论》，经是佛说的，论是菩萨写的，论是来解释经的，所以世亲菩萨解释这个《佛地经》的论就叫《佛地经论》。就是解释佛地经的论，这个世亲菩萨的这个论里头啊，解释就是这个大宝花王是什么颜色呢？是红颜色的，就是红颜色的大莲花，是红颜色大莲花里头最大的一个大莲花，叫大宝花王，众所建立，这个大宫殿中，佛就住在这样一个大宫殿中，这个大宫殿呢，是建立在一个大莲花上面的。这样这句话才说完，就是一时薄切饭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大宫殿中，这是说地点，一时时间，薄切饭是人物，然后呢佛住在这个大宫殿中，这是描写这个地点。下边是描写谁呢？描写佛，因为我们是学佛，我们前边这是说佛住的地方是什么样，现在呢一看最中间坐的这个薄切饭啊，世尊他是什么样子，我们这是我们的目标。这个你学佛学得好，自然就成就那个大宫殿，大宫殿是他的一个这个附属的福德福报。下边呢我们来看佛是什么样子，是薄切饭，这个薄切饭，就是坐在这个大宫殿当中的这个薄切饭，这个是世尊最清净觉，这个世尊他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个就是最清净觉，觉是觉悟，觉悟智慧菩提都是觉悟的意思，觉觉是什么呀？觉就是觉醒，就是从梦中醒来叫觉，觉醒，觉悟，悟也是醒，就是这个世尊，我们要是说世尊就是佛，这世尊是佛的一个名号， 佛陀这个译音，它的意思本身就是觉悟，觉悟的人就是觉醒的人，哎，所以呢，世尊是最清净觉，那个初地菩萨他就是觉悟觉醒的人了，哎，但是呢，他这个觉醒就是从梦中醒来了，但是呢，他的心从梦中醒来了，没梦了，那这个初地菩萨剩个什么呀？就剩他的心识。我们凡夫就是比菩萨就是多个梦，哎，这个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的菩萨包括佛，比我们凡夫最大不同就是他没梦了，哎，不做梦了，那心对心直接看到的是三界唯心的真实世界，在真实世界当中真实这个真实的修行，哎，我们是在梦中这个乱摸着修行。所以这个初地菩萨呀，他刚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呢，他是全部他的心识都是记忆组成的，他初地菩萨的记忆里头呢，只有 10% 的记忆是他从发菩提心一直到正道初地所学习的这一部分佛法的记忆，只占他全部记忆的 10%， 他就可以正道初地，这叫正一份法身。他继续学习佛法，学到20%，他的全部记忆20%是佛法的记忆的时候，他就证到二地，是这样来区分这个十地菩萨的。这样的话，就初地菩萨他这个觉悟啊，不是最清净，他只清净了10%，二地清净20%，还有80%的种子是原来梦中留下的记忆，那都是邪见的记忆，不正确的。所以这个一直到十地菩萨，一直到成佛，这薄伽梵世尊才是最清净的觉悟，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成佛的人呢，他的心识全部的记忆都是佛法的记忆了，没有一点邪见，没有一点染污的梦中的记忆了，把梦中的记忆全部换成学习佛法的记忆了，这就变成最清净的觉悟了。不二现行去无相法，佛是什么样呢？不二现行就是佛现行，佛也有心，他的心里头呢也有现行，就是佛的心里头你一看里头都是佛法的现行，他这个现行有个什么特点呢？不二，就是没有二，也就是说佛的心里头啊从来不起分别，二就是分别，就是像我们凡夫不起分别，我们就没法看没法听，你一看，哎，就得分别，说这是什么色啊，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哎，一听就得这是什么声音呢，他说的什么意思啊，哎，老得分别，哎，人要是不分别，要不分二，他就没法思考，这是我们梦中凡夫的笨拙的这个意识活动方法，哎，叫分别，我们都是分别智慧，哎，见了什么都要分别，一看颜色，哎，这是什么颜色呀，是白色黑色呀，红色黄色呀，哎，都是把这个面前的东西分成二起分别的，这个分别就是一种很笨的思维方法。佛呢是不二，佛那是没有分别的，不管说佛没有分别，初地以上菩萨没有梦了，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菩萨都是不二的，都是没有二，都是没有分别的，说没有分别他怎么这个看面前事事物啊，他就一看就全明白了，不用分别，哎，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眼睛一睁开，这个各种颜色顿现眼前，都看得清清楚楚，哎，他不用分别他就知道，我们人是要分别，睁开眼睛还得分别，这是什么呀，这是谁呀，那是什么呀，得想，这就你一分别就可能分别错。佛菩萨是什么呢？就是一睁眼一看面前全就明白，哎，这个人比如说佛菩萨他看一个人，就是他一看就全明白了，你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你是做什么的，你现在在想什么，你过去都是怎么个情况，你未来是怎么情况，因为他能直接看到你的心，看到你全部的记忆，所以他一看 对你的一切信息都是明明白白的，它不必要分别。所以它在这个佛菩萨的心识现行里头啊，没有二，不用分别，这叫不二现行。去无相法就是趋向无相法。无相，刚才我们说三解脱门无相门，无什么相啊？无梦中相。说这个初地以上菩萨不是进了无相门就都没有梦中相了吗？他怎么还趋向无相法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初地菩萨他是没有梦了，没有梦中的这个染无相了，但是呢，他还有90%的心识的记忆都是梦中的相。哎，他梦没有了，证到初地了，他在初地一直到实地一直到成佛这段时间里头干什么呢？就是把他那些有相的记忆，梦中相的记忆，继续学习佛法，把那些梦中90%的梦中相的记忆换成全部佛法的记忆。也就是说，初地菩萨达到的无相法只是没有梦的相的现行了，没有现行的梦中的相了，但是还有记忆的梦中的相。哎，去无相法就是到初地二地他趋向修行干什么呀？去空梦他那个心识记忆当中的梦中的记忆，空那个梦中的相，记忆当中的梦中的相还要空，还要无。哎，去无相法最后达到什么就到家了呢？达到把心识里头一点点原来那个梦中的邪见的贪嗔痴烦恼的记忆都没有了，全部换成佛法的记忆了，这就叫真正的无相法，达到了真正的无相法。住于佛住，这个时候呢，这个你就成佛了，你就住于佛住，就是住到了佛住的那个境界里头。说佛住在哪儿啊？刚才说了，这不是佛住在大宫殿里吗？这个还不是了义的说法，这是对我们凡夫说法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凡夫看不到佛心，不知道什么状态，所以我们就佛就给我们说啊，佛在天上有大宫殿，大菩萨都去听佛说法，这是给我们让我们容易理解的一种说法。实际上真正的了义的佛住，住于佛住，佛住在哪儿啊？就住在自己的心里。哎，除了心没别的，就住在全部佛法的记忆里，这是真正的佛住。所以你又知道方便说法的，又知道了义说法，你理解起来啊，你就理解得很透彻，哎，就会对很多话就不会有疑惑了。待得一切佛平等性，这儿也应该有一个逗号。待就是达到，待得就是达到，得到。这个成佛之后达到什么水平呢？达到一切佛平等性。哎，就是你没成佛之前你跟佛是不平等的。为什么呀？就是佛是100%的记忆，全部圆满的佛法。哎，你呢还没有，还有就是哪怕剩一点点原来梦中的邪见的记忆，你都是成不了佛的。哎，要把最后一份无明都断掉才能够成佛。但是当这个一切你成佛的时候，你跟所有的佛的智慧怎么样啊？都完全平等，一模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大家全部都是把全部圆满的佛法学到手了。哎，你要是有一点点佛法还没学明白，那你还成不了佛。哎，你必须是把全部佛法圆融通透的，融会贯通的，没有一点疑问的，都学的这个透透彻彻，圆圆满满的时候，你才能成佛。所以说一切佛，所有成佛的人呐，他们的智慧啊，全是最圆满的佛法，所以他们都是完全平等的。哎，所以佛的智慧叫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正等就是指的一切佛 智慧完全都是平等的，完全一样，谁也不比谁高一点低一点。哎，低一点你还没成佛，高一点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呀？没有智慧让你高了。佛是一切智者，所有的智慧都有了。哎，你再比佛高一点，你找什么智慧啊？没有你学习的东西了。哎，所以呢，成佛之后住于佛住，就达到了一切佛平等性。到无障处，佛就到了没有障碍的地方。什么叫障碍？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有很多障碍。比如说我想发财，哎，有障碍，发不了财。我想到哪儿，到不了，你得绕过很多障碍，克服很多困难才能够到那个地方。我们现在是障碍太多。到成佛之后就到了无障处，没有障碍，那就是佛心怎么想就没有任何障碍。佛想度谁就度谁，佛想这个就是心想事成吧，哎，就达到了这种境界。说那佛为什么不度我呀？不是佛不度你，佛恨不得把所有的众生立刻度成佛，是我们现在呢是不信佛，不接受佛。说我信佛，我接受佛，你现在信的那一点，你接受的那一点啊，只是佛法里的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佛法你还没听过，你还不知道，你还理解不了，你怎么能接受呢？我们现在的很多想法啊，都是跟佛顶牛的，都是跟佛对着干的。所以佛他给我们的这个加持啊，你是跟他相反的。哎，你看我们学佛经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哎，佛经里头说的跟我们的感觉，你比如说心经，你一读上来观音就照见五蕴皆空，我们众生都觉得这五蕴是有啊，他怎么能照见五蕴空呢？远离颠倒梦想，我们觉得这怎么会是梦呢？就是我们这个心的原来邪见的记忆啊，都是跟佛顶着牛的，都是障碍，是自己障碍自己。哎，我们成不了佛是自己跟佛的心跟佛的观点不一致，净障碍，是自己障碍，不是佛障碍。你自己设这么多障碍，你根本就跟佛想的是顶着牛的，你说佛怎么加持你？哎，所以学佛就是要精进的、认真的、努力的学佛，你才能够听明白佛的思想，跟佛的想法一致，这样你跟佛心心相应，佛的加持才能够在你这儿显现出来。所以在佛的心识里头是没有障碍的，哎，就是佛自己没有障碍。但是呢，他在度众生的时候呢，遇到了我们心中障他，哎，我们障佛。所以不要这个，就是想的好像，佛一成佛到无障处，那就是让我们爬一下都成佛吧，哎，那佛是，这就叫自作自受。他修到佛了，他修到无障处了，他没有障碍了。但是我们呢，给自己设置了很多障碍。本来没物质，我们非说物质真的就有客观存在，那你行了，你就被物质障住了，是不是啊？佛到了无障处，不可转法，所行无碍。什么叫不可转法呢？就是佛的境界啊，佛的境界是不可扭转、不可逆转、不可退转的。说佛还有什么可转的呢？就是佛他要到这个入我们的梦，化身来度众生。化身度众生的时候，我们众生会跟他顶牛啊，会跟他吵架呀。哎，他说这都是梦，我们就说这不可能啊，这怎么是梦呢？哎，就要跟佛辩论。外道哎，都会来跟佛辩论。问佛问题。不可转法就是佛的这个境界啊，是任何人来跟他讨论跟他辩论都不可能转动佛陀，都不可能改变佛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他见到的是真理真实，他见到的是真相。哎，他就是说你这个错的就总是不是佛的那一方，他可以转你，你不能转他，就是你转不动他，你讲的不是事实，你没有那么高的智慧。不可转法就是说佛到了 没有能够转变他，没有能够动摇他，没有能够扭转他的看法的那个地步。所以佛的法叫不可转法。所行无碍，佛他想度一切众生啊，就是没有障碍，他没有障碍，他呢怎么度我们呀？他就是帮助我们来解除我们的障碍。比如说你有一个错误观点，你认为物质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你一个障碍。你这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那你好多事都办不成，你想飞你就飞不起来，这是自己设的障碍。佛给我们说法的时候呢，就是给我们解除这些障碍，告诉我们色即是空，没有色，五蕴皆空，你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就是一颗心，你想怎么想怎么想，所行无碍，这是佛的境界。其所成立不可思议，就是其所成立是什么呢？是指的佛说的法，佛成立什么呀？佛就成立佛法。你看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成佛之后干什么呀？就是说法，不干别的。所以佛就是成立佛法，佛所说的法成立的佛法呢不可思议，就是佛这个说的法呢实际上是他实证的法。他实证的法呀，不是我们梦中凡夫可以思维，我想一想可以议论，我们也说一说佛的真实境界，你想都想不到你怎么说呀。所以说佛说的那个佛法是依照他的实证境界说的，佛的实证境界是我们梦中凡夫不可思想不可议论不可说的，这都是给我们介绍这个佛的境界的特点。由于三世平等法性，佛呀由于三世，三世呢是指时间，就是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是指的这个一世一代的这个时间。由于三世，佛呢在这个过去未来现在之间啊来回走，平等法性，对佛来说过去现在跟未来啊是平等的。说那过去跟未来怎么可能平等，怎么可能一样呢？那差别多大呀？你想一下，那个就是心经让我们证的真实境界，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他没有梦了，没有梦了就没有时间了。时间是我们梦中凡夫为了使自己思维有秩序，有一个这个逻辑的顺序吧，我们人创造的一个概念，梦中才有时间。空间也是我们梦中凡夫创造的概念，不是客观存在的。你从梦中醒来之后没有梦了，也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概念了。那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佛看到什么状况呢？佛看到就是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所有众生的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一个记忆组成的大圆球，佛菩萨的心也跟我们一块儿都是重合在一起的，就是佛的心对着我们众生的心，所以他呢亲身体会，我们是同体的，亲身体会我们一切众生的所有的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在众生的心中包括我们每个众生的一切信息，这一切信息呢包括什么呢？就包括这三世的信息。你一看，佛一看你这个人上一辈子是什么情况，上上辈子，再往前，再前一劫，五始劫来你做过什么梦，你留下的记忆，佛一眼全看到。你现在心里正在想什么，正在做什么梦，佛也是同时一眼全看到的。你的过去跟现在的记忆都现在佛一看，你是这样的记忆，你做过这些事情，造过这些业，你的未来是什么果报， 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它是确定的，你做过这样的事儿，它的果报就一定是那样的，这样你的未来呢，在佛的面前也是就是展现的清清楚楚，哎，下一辈子你会转什么，下下辈子，所以佛会给一些修的比较好的人受记，说你过多少多少劫，你就在一个什么世界成佛，哎，叫什么名字，这个就可以受记。为什么呀？可以受记未来啊，就是因为你的业造到这种程度，你的佛法学到这种程度，佛一看就知道你是应该什么时候成佛。所以在佛的面前呢，我们众生的三世，你过去所有的记忆，现在所有的这个记忆，跟未来所有的果报啊，是平等的，都是看直接现量看到的，不用猜，不用分别，不是猜出来的，都是现量看到的。你过去的记忆都在，现在的记忆都在，未来的果报的影像也都在。所以佛是由于三世平等法性，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这个法呀，在他的面前，因为他看的是所有众生心，你的三世的法，哎，过去现在未来的法，佛都是限量一眼同时看到的，他看你的未来就跟看你的过去一样。所以佛是由于三世平等法性，他的概念跟我们梦中凡夫不一样，哎，我们梦中凡夫这肉眼很笨，就能看到现在的一点现象，过去的看不见了，未来更看不见，也猜不着，哎，在佛那不是这样，佛看我们每个人的现在过去跟未来都是平等的，就是一眼一目了了分明，哎，看过去看未来，看未来跟看过去一样，都是现量亲眼看到的，现证的。其身留步一切世界，其身就是佛的身，留步一切世界。佛有什么身呢？佛本身是法身，但是我们凡夫看不到，我们凡夫看到的佛的身是什么呀？是佛神通化现入我们梦的化身，化身佛，我们看到他是化身佛的身。其身就是佛的化身呐，留步一切世界。佛这个入我们所有众生心的梦啊，来度众生，他是留步一切世界，所有世界佛都有他的化身。这个化身要这个就是广义的理解，化身有这个像2500年前印度的那个王子释迦牟尼，那是一个化身佛，哎，活了80岁，讲了50年佛法，这是一个化身。还有这个几个月、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临时的化身，哎，还有这个梦中的化身，还有这个声音的化身，还有这个精神加持的化身，各种化身，都是只要是佛的作用，佛的加持都叫化身。所以佛的这些化身呢，留步一切世界，哎，就是到处都有佛菩萨的化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哎，像这个2500年前的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就是整个一生，哎，从生到死，80岁这样的一个化身佛呢，这个是很少数的，哎，大量的化身是其他形式的，有大就是大量的我们都是不认识不感觉的，哎，于一切法至无一致，至无一致。佛对于一切法，一切法就是所有的法，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至无一致，他都知道。这个至啊，它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上边这一半，就是这个知。哎，至的本意啊，它那个就是用的就是知，在梵文里头就用的知道那个词儿的字根。于一切法至无一致，就是说佛对于一切法呀，他都知道，哎，知一切法，没有一是 怀疑、犹豫，哎，这是什么呀？搞不清。智就是给挡住了、停住了，我不知道这个事儿。佛这没这个事儿，佛的智慧对于一切法都没有说一看就是一看全明白，哎，清清楚楚，没有是说这是一啊还是二啊，智就是说在这给挡住了，我不知道了，没有这些事儿，智无一智。也就是说佛是正遍知，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法，哎，对于这个世界对佛来说没有秘密，哎，佛知道一切信息。所以佛在大这个法会上从来都是说资如所问，就是你随便问佛都能给予你非常准确的回答。于一切行成就大觉，就是佛一切行，一切行就是像我们佛教给我们的文思修啊，一切修行方法呀，止观呐，各一切行成就大觉。佛是对于一切修行啊都成就了就是最大的觉悟，哎，就是圆满的觉悟，哎，就好像前边说叫最极清净，哎，就是到觉悟到彻底觉悟了，哎，没有他不知道的，没有他不明白的。于诸法智无有疑惑，对于这个佛法的智慧，知道一切佛法，哎，对于佛法无有疑惑，就是佛。你要是对佛法有的佛法还拿不准说不那个还搞不明白，那你成不了佛。就是说成了佛的人都是把佛法学得非常的融会贯通，非常的圆满，没有一点疑问了，没有一点迷惑了，那才能成佛。所以说对于一切佛法的智慧呢是没有疑惑了。凡所现身不可分别，佛的化身不可分别，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2500年前印度的这个王子化现八相成佛，哎，这是一个佛的化身。然后呢我们凡夫梦中凡夫就分别了，说什么呢？说佛呀就是这个32相80种好，哎，就这个样子。这个说法对不对啊？就错了。就是佛所有在梦中所现的身呐，你都不可就那样分别说佛就是这个样子，哎，说这个佛就是这样，那个佛就是那样，好像这俩佛还不一样，这都是错误的。佛是不可分别的，哎，你不能说佛就是32相，就是80种好，那只是在梦中化现的一个暂时的现象。哎，《金刚经》不是给我们说了吗？如果你要是执着说，一看到32相就是佛，那转轮圣王就是佛了。哎，因为这32相是我们梦中可见的相，佛总是要化成一个梦中可见的相吧，否则我们梦中人看不见呀。哎，所以你不能执着。不能分别说佛就是32相，哎，实际上佛的这个就是佛现的这个化身呐，千变万化，哎，都是不可以执着，不可以分别为佛就是这个样子的，是这个意思。那佛是什么样子呀？准确的说就是刚才说的不可思议，梦中你就没法想象真正的佛是什么样子，你也没法说佛是这什么样子。哎，这是不可分别。一切菩萨正所求智，佛的智慧啊，是所有菩萨正在追求的、正在学习的智慧。哎，一切菩萨就是包括从初地到十地，菩萨都正在求所求佛这样的智慧。也就是说这一切菩萨都是干什么呀？都是在学佛，哎，都是在听佛说法，因为他就是要问佛，你这个智慧是什么样？你怎么看这件事？你是什么观点？什么是正见？哎，一切菩萨都还没圆满，都还没成佛，他就是都是在求佛的这个智慧，所以都得听佛说法。得佛无二，住圣彼岸。佛 证得了佛地的无二境界。刚才讲不二，不二就是无二的意思，无二也是不二的意思，就是没有二。哎，不，这里头没有二。佛的境界无二，就是佛的境界没有分别。实际上从这个初地以上菩萨就没有二，就没有分别了，都是现量智，都是现证，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一看。初地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智慧叫做慧眼，同时初地菩萨就证到了法眼。什么叫法眼？就是你一照见五蕴皆空，这是般若智慧，这个大智慧升起，照见五蕴皆空，这叫得慧眼。你五蕴一空，你就看到了三界唯心的所有众生心，若干种心你就看见了。你看见众生心了，这就看到一切真实存在的法了，这就叫得到法眼。所以初地菩萨是同时得到了慧眼跟法眼。哎，慧眼是照见五蕴皆空，法眼是见到三界唯有心，这是同时的。初地以上菩萨的法眼都是什么呀？都是不叫无分别智，都是不用分别限量实证的，就是一看就全明白。所以一直到佛的境界，那就是无二圆满了，完全没有分别的得佛无二，就是完全是限量智，住圣彼岸，住到了殊胜的彼岸。彼岸和的对岸，什么是此岸呢？就是梦中凡夫在梦中没醒的，这都叫在此岸。什么叫彼岸呢？你照见五蕴皆空，梦中梦已没了，没梦了，梦醒了，见到三界唯心的真实境界了，这就叫到彼岸了。所以呢，佛无有二，没有梦中的分别了，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看到了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限量实证到了，这就叫住到了殊胜的彼岸。我看就到这儿吧，今天这个内容还是很多的，而且这些内容呢我们不太熟悉，就是佛的境界嘛，很难思议，很难说，说那很难思议难说就不说了吧，不想了吧，那还不行。你要是不知道佛大概是个什么样子，你怎么学呀？是不是啊？嗯，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学佛说学佛就是做好事，就是学雷锋，那你学学最后成雷锋了，你跟那个佛教一点关系都没有。以后你做好梦有点大福报，别人愿意帮你，就这么点果报。跟解脱，跟从梦中醒来，跟成佛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必须还那个要了解佛什么样的，你才知道，才能学到真正的佛。所以佛还必须，就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佛的境界，佛还必须用我们梦中的话，梦中的这个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名词呢来给我们说。所以这个不太好学啊，不太好理解。这个录音整理之后呢，大家可以再反复听一听，好好体会体会究竟佛的境界是怎么个境界。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就来回向啊。